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报国际要闻。现在时间呢是北京时间5月21号的早晨6点。首先来关注美国央行高层官员呢，看来不大可能像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的那样在今年6月提高基准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显示，官员们试图弄清楚最近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慢，通胀仍然低于他们认为理想的水准。按照惯例，会议纪要要经过3天的延迟之后公布。美联储下次确定利率的会议定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现在呢，财经媒体引用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预计，利率将在今年9月或者稍后提高。美联储2008年把利率水平降低到创纪录的低点，以此来应对经济衰退。较低的利率会降低购买所需的借款成本，因此会增加经济活动和增长。随着美国失业率降低到接近正常水准，官员们正在寻找合适的时间结束这种刺激措施，但是过早取消这种帮助措施，经济会重新滑向衰退，而维持这种刺激措施太久，又有会把通胀推高到可能损害经济的水平。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五预计将对美国经济前景发表演讲，届时形势将可能变得明朗。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指挥官说，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会提高韩国抵御朝鲜弹道导弹能力，但不会勉强首尔做出决定。在这同时，中国继续施加压力，要求韩国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5月19号到华盛顿市智库呢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在本土和地区导弹防御方面的最新发展。在谈到亚太地区时，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及其盟国继续面临朝鲜的导弹威胁，并希望能在韩国呢部署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北京呢以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战略威慑力为由，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主任宇正业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断施压是首尔当局迟迟没有答应华盛顿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俄罗斯外长批评美国不是总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乌克兰事务，这是两国间口水战升级的又一迹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希望华盛顿说服乌克兰当局严格遵守最新的明斯克停火协议，避免暴力。拉夫罗夫提到了最近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会谈。拉夫罗夫还谴责了他所称的基辅激进武装以及其他人员，并警告说，任何进一步激化冲突的挑衅行为都将对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安全体系带来可怕后果。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正在和俄罗斯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不仅是与亲俄分离分子。波罗申科警告说，他认为俄罗斯正准备发动进攻，乌克兰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他还说，乌克兰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微小的挑衅机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三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不会准许国际检查人员接触伊朗科学家或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哈梅内伊还说，伊朗不会屈服于过分的要求。伊朗与英、中、法、俄、美、德等6国谈判代表一直在讨论用削减核项目换取取消制裁的伊核最后协议的细节。谈判双方上个月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并且呢把6月30号定为达成最后协议的最后期限。那么双方专家星期三继续在维也纳会谈。 伊朗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医学研究和发电等和平目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核武器。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总理及其收复拉马迪的决心；六名中国公民因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被美国起诉；中国警告美国不要遏制中国；朝鲜宣布已经完成核武器小型化；台湾国安局称五年来掌握33件共谍案。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总理及其收复拉马迪的决定。目前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民兵正在拉马迪附近集结，准备反攻。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之前曾经成功收复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的提克里特，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星期二说，伊拉克军队逃离拉马迪时丢弃大批美国提供的军用装备，收复拉马迪因而更具挑战。兰德公司的分析人士康纳波尔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军队丢下坦克、运兵装甲车和大炮，使局势更为困难。伊斯兰国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伊拉克军队失去装备之后，战斗力势必减弱。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上星期天经过几天战斗夺取了拉马迪，战斗造成500人死亡。伊拉克政府军向拉马迪以东撤退，同时什叶派民兵响应总理阿巴迪的号召，赶赴拉马迪外围地区，准备与政府军一道发起反攻。那么伊拉克政府军在拉马迪被伊斯兰国组织击败，但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不打算放弃他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略。下面是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人逃离拉马迪和有迹象显示伊拉克军队正在为新的反攻做准备之际，白宫星期二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下一步如何行动。不过甚至在伊拉克部队继续撤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白宫的战略会有重大改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拉马迪陷落之前曾说，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和成功。
也有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需要放弃现在的战略。
伊拉克部队在逃跑，华盛顿有人担心攻陷拉马迪会让伊斯兰国武装更加自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向拉马迪以东130公里的巴格达紧逼。安全事务分析员奥汉龙说，
如果我们因为伊斯兰国最近没有把目光放在巴格达，就以为伊斯兰国对巴格达不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拉迪距巴格达很近，我现在比两天前更担心这个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磋商，有关官员称，美国的计划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和提供咨询，帮助伊拉克收复拉马迪。眼下这些空运画面显示，美国军队更紧逼的工作是帮助伊拉克败军撤出拉马迪。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六名中国公民星期二遭美国起诉，其中一人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是美国去年指控五名军方成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一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五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 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六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两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目前在海上漂流的数千移民和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外长举行会谈后，星期三宣布了这一突破性决定。此前这三个国家都表示不愿接收船民。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说，按照这项协议，马来西亚和印尼将继续为大约7000名船民提供人道援助。他说，我们还同意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前提条件是国际社会要在一年内完成重新安置和遣返程序。阿尼法敦促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协助这一行动。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罗伯逊说，这项协议应当标志着该地区逼退政策的结束。逼退政策指的是东南亚各国政府禁止满载移民的船只靠岸。罗伯逊说，遗憾的是泰国仍不同意向船民提供庇护，希望泰国政府很快改变立场。将近3000名船民已经获救或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上岸，但人权组织警告说，可能还有数千船民漂流在海上，而且缺乏生活必需品。船民危机从本月早些时候开始，泰国打击了长期以来针对罗兴亚人的人口走私网络运作，人口走私者逃走，任由成千上万船民在海上漂泊。朝鲜宣布已经成功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这一消息如被证实，就意味着朝鲜在研制导弹、运载核弹方面取得关键进展。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说，经过小型化的核弹可用导弹运载。朝鲜国防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早就开始进行小型化试验，以使核打击手段多样化。声明还说，朝鲜的近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能确保以最高精确度打击目标。这不是朝鲜第一次声称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朝鲜在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宣布使用了一个小型化更轻核装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斯帕克里特说，朝鲜这次只是重复和强调以前的说法，目前还不知道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制造微型核武器。菲斯帕特里克等分析人士说，朝鲜经常夸大其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乌克兰的对手不仅是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波罗申科在接受英国广播电台 BBC 采访时警告说，他认为俄罗斯正准备发动进攻，乌克兰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他还说，乌克兰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微小的挑衅机会。他说，上星期六在乌克兰东部俘虏两名俄罗斯军人是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俄罗斯幕后支持东部分离主义运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就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呼吁俄罗斯军队结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事演习，并且说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必须更加透明。拉夫罗夫在会晤前表示，他愿意了解北约的担忧。普京总统等俄罗斯官员一直否认乌克兰东部有俄罗斯军人，声称在那里参战的俄罗斯人都是志愿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地中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观察人士说，中俄军事合作的程度虽然远不及美国与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但两国可能有意借此在外交上制衡美国。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5月18号星期一继续在地中海举行2015海上联合军演，两艘中国军舰和5艘俄罗斯军舰展开了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项演练。在此之前，中国军舰访问了俄罗斯，参与了在那里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中俄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安全协议。前美国国防部副司长杰弗里·比亚洛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俄军事关系中，中国比俄罗斯更注重战略意义，而且目标可能是针对美国。也许中国人把发展这种关系看作是制衡美国的一种努力，所以会保持与多个阵营的关系，但是目前下结论还言之过早。前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5月初在华盛顿说，中俄举行联合军演有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用意。
如果你看看这些演习的内容，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提高部队的技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合作，还能邀请第三国加入演习。所以从外交上，这两个国家能打出针对美国的牌。
不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防务合作远未达到同盟关系。
他们在中国近海的联合演习正变得越来越强劲，但是跟美国与日本或者与北约同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相比算不了什么。他们并没有在测试两军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作战能力。
分析人士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对彼此的猜疑依然很深，两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不尽相同，从而限制了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潜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全国各地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活动中谴责了共产主义恐怖，并把纳粹、法西斯和苏共的秘密警察相提并论。波罗申科几天前刚刚签署了禁止共产主义标志的一系列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星期天在首都基辅市郊的贝克夫尼亚墓地举行仪式，悼念苏共统治时期的政治迫害遇难者。波罗申科总统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10000多人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在贝克夫尼亚的森林中被处决并就地下葬，这些无辜的人中有普通的农民、工人、教师等等。他说，那些至今仍然反对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的人都应该去贝克夫尼亚墓地亲身感受一下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因为贝克夫尼亚墓地见证了共产主义恐怖的血腥，其规模可同卡廷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波罗申科说，苏共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与纳粹法西斯的盖世太保一样拥有相似的机构。他说，瘟神就是瘟神，没有颜色的区别， 不管它是红色还是棕色。布罗申科说，他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在有关去共产主义化、禁止共产党标志的一揽子法案上签了字。他说，布罗申科说，难道乌克兰还没有到完全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时候吗？这个制度造成了百万无辜人的丧生，制造了政治迫害、流放和大饥荒。布罗申科讲话之后宣布向政治迫害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乌克兰政府总理亚茨纽克和其他的所有内阁成员、驻基辅的许多国家的大使以及社会活动人士等参加了这次活动。乌克兰议会四月初通过系列法律禁止共产党的标志，把全国各地以共产党领袖命名的街道重新改名。相关法律还提到了对违法者的处罚措施。乌克兰境内苏联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的档案也将全部解密。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共统治时代曾经编造了大量的有关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神话。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乌克兰等国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并不是像克里姆林宫愚弄民众宣传的那样针对俄罗斯，而是为了社会进步，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目。彼得罗夫说，清除这些骗人的神话必不可少，必须应该公开历史真相，让人们睁开眼睛能看到这些真相是多么的恐怖和可怕，但也应该看到不少人甘愿做这些神话的奴隶，他们觉得继续生活在这些神话的气氛中会让他们感觉舒适，所以去共产主义化的任务非常艰巨。贝克夫尼亚墓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被一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发现，但当时的苏联当局一直拒绝调查，并声称那里埋葬的都是德国纳粹占领基辅时的遇害者。直到1989年，在当时的民主化运动中，大量调查和法医鉴定后揭示，贝克夫尼亚森林中的遇难者多是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基辅市民，还有一部分人是波兰军官。贝克夫尼亚墓地埋葬的人数至今无法确定。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认为，那里埋葬的人数可达10万人到12万人。前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1年曾去贝克夫尼亚墓地哀悼死者。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4月9日访问乌克兰时也前往当地凭吊。他在现场发表讲话说，贝克夫尼亚墓地最能说明专制制度的威胁以及民主制度的可贵。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2007年签署命令，把每年5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设定为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除了基辅外，乌克兰的其他地区星期天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官方的乌克兰新闻社说，1920年到1950年期间，在乌克兰总共有近300万人被驱逐出家园，许多人都是农民。1927年到1990年期间，在乌克兰有100多万人被逮捕，至少有14万人被处决。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的鞑靼人星期一举行各种活动，悼念71年前苏共当局大规模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士的遇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三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不会准许国际检查人员接触伊朗科学家或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哈梅内伊还说，伊朗不会屈服于过分的要求。伊朗与英、中、法、俄、美、德等6国谈判代表一直在讨论用削减核项目换取取消制裁的伊核最后协议的细节。谈判双方上个月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并将6月30号定为达成最后协议的最后期限。双方专家星期三继续在维也纳会谈。 伊朗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医学研究和发电等和平目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核武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将就政府今后对国内监控的范围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国会正准备重新授权即将到期的反恐努力，同时改革有争议的数据收集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数据收集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前合同雇员斯诺登最近的爆料在美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有争议的数据收集最近也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非法。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8 and the nays are 88. The bill is passed.
上星期，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同意结束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现在，这部美国自由法案将在参议院表决。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为国家安全局的做法辩解说，这项计划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最大可能的保护国内的民众，那么这是重要的手段。
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国安局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这项数据收集计划。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认为这项计划出圈了。
如果我们同意政府可以收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希望某一天可以从中甄别出记录中跟恐怖分子可能有的某些关联，那么这样做到哪是个头呢？
根据美国自由法案，电信公司而不是政府可以存储通话数据。提出这部法案是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麦康奈尔认为这个担忧被夸大而且没有根据。
国家安全局没有人会定期监听你的通话，为了截获通话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国家安全局必须得到法庭指令。我不希望大家对现实中的威胁视而不见，我担心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基本会结束电话数据收集计划。
不过电话数据收集计划是否真的挫败过恐怖分子阴谋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参院本星期激烈辩论的主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问题还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
Terrorists are intent on destroying our very way of life.
恐怖分子企图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自由的根基和我们大家享有的公正。但是在加强情报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威力和决心保卫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的宪法和公民自由。如果邪恶势力成功地推动华盛顿的领袖们削弱美国重要的宪法价值，我们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恐怖分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结果。
We must never allow this.
距离参议院表决只剩下几天，涵盖大规模数据收集内容的爱国者法案6月1号即将到期，而国会将于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休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19号签署了保护美国执法人员生命安全的法律。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这项法案以去年执行公务时殉职的纽约警察拉莫斯和刘文健命名，叫做2015年拉莫斯·刘文健全国蓝色警报法。奥巴马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说，他们的殉职提醒人们，
我们的执法人员每天都在从事着多么艰巨和危险的工作。
拉莫斯和刘文健2014年12月在纽约街头执行公务时被人枪击身亡，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执法人员生命安全的关注。刘文健是美籍华人，生于中国广东省，12岁移民到美国。纽约市曾经为两位殉职的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美国去年殉职的执法人员有117位，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4人殉职。这项蓝色警报法要求司法部建立一个全国警报系统， 在执法人员面临威胁、失踪、受伤或殉职的情况下尽快作出通报。奥巴马总统说，
法律有助于我们尽快采取适当的措施。
这项法案由众议员莱克特等两党议员发起，莱克特议员以及拉莫斯和刘文健的家属都参加了签字仪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就21世纪警务战略举行听证会，内容是联邦政府应该如何约束地方警察。就在一天前，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限制把军用装备交付地方警察局使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任和现任执法官员星期二在国会作证，讨论21世纪的警务战略。在发生了一系列警察枪击黑人男子事件之后，争论的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应加强对地方警察局的监管。33岁的苏珊·拉尔是华盛顿州金县警局的一名资深警官。
要求警察使用随身佩戴照相机的规定，必须考虑到地方和州有关收集、处理和披露资料的相关法律，以及地方和州的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
但是密尔沃基县警局的戴维·克拉克说，自密苏里州弗格森骚乱以来，联邦政府对警察的审查已经太多了。
地方警察使用武力应该受到审查，但是应当对导致警察使用武力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而不要受到虚假陈述中的情感因素或举起手来不要开枪等口号的影响。
一些生活在与警方关系仍然紧张的社区的居民表示，地方政府对警察的审查还不够。
我很气愤，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兄弟姐妹被警察谋杀的消息。
然而克拉克警长说，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们没有听到很多有关社区居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的评论，我们听到的都是警方应如何改善自身或警察应该怎么做。
星期二的听证启动了关于如何改革的讨论，但对于地方警察和他们有义务保护的社区居民来说，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在国内出现抗议浪潮和流产政变后签署法令，将议会和地方选举推迟到6月2号举行。布隆迪选举委员会主席对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总统发言人星期三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恩库伦齐扎应反对党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并根据选举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推迟选举。布隆迪议会选举比原计划推迟了1个星期。总统发言人没有说定于6月26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是否也会推迟。最近布隆迪首都成千上万人上街示威抗议总统寻求有争议的第3个任期。警察星期二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并殴打他们。抗议者们表示，总统必须放弃竞选第3个任期，否则他们会一直抗议下去。反对派指责总统竞选连任不符合宪法，总统及其支持者则说他可以再次竞选，因为他2005年上台是通过议会选举而不是大选。布隆迪安全部队和抗议者3个星期的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结束北京与首尔的访问后，星期二返回美国。在西海岸的西雅图停留期间，他访问了波音飞机公司，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美国大企业和劳工支持奥巴马总统此刻正全力推动希望国会通过的贸易授权法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西雅图和钟真芳、玉刚在华盛顿的联合报道。
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波音公司的仁顿工厂发表演讲时说，贸易对于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长远安全与共同繁荣至关重要，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则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克里说，这个贸易协议之所以重要，原因很直截了当，就是当今这个世界，你不可能只是自己跟自己做买卖。全球95%的消费者都生活在美国境外，而跨国贸易不仅创造就业，而且还建立繁荣。他举例说，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170万个工作，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可以进一步促进美国的贸易。
But the TPP will lower tariffs.
TPP 将可以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确保 TPP 成员国对待美国的产品，就和美国对待他们国家的产品一样。
克里提到 TPP 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帮助决定制定最高标准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他说，美国不参加这个协议的话，最高兴的将是美国的竞争者。
事实的真相是，我们都知道，如果美国决定不参与这个协议，唯一得利的将是那些美国的国际竞争者。
克里敦促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快速贸易审批权，这将有利于 TPP 的通过。由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阵营的反对，参议院仍然无法启动批准快速贸易审批权的辩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时提出，美中两国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并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受到干扰。习近平还表示，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够容纳下美中两个大国。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此番讲话是为了稳住正在不断趋紧的美中关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习近平是上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时讲这番话的。他说，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不少早期收获。他还再次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多沟通，多对话，增进事宜，深化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5月19号援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威的话报道说，习近平见克里有助于给美中关系起到稳定作用。在克里访华前，美中关系因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岛而进一步趋于紧张。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一度考虑向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海域派遣军舰和军机，以证明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并强化对中方造岛行动的反对。最近，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了布莱克威尔和特里斯的报告，呼吁美国修正对中国的大战略，以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报告说，由于美国让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如今已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产生新的威胁，并且最终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构成重大挑战。华盛顿需要针对中国出台新的大战略，核心是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而不是继续协助其崛起。这份报告以及最近多位被中国官方称为知华派美国学者提出的美中关系已处在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上，让中国越来越感到美国有可能会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习近平提出美中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已经取得不少早期收获，比如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方面，但这些都是相对容易的领域，而且对美中关系的基本格局改变不大。他说，
最近2-3年来，也许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也都有很多这个 rhetoric， 但是好像中美离所谓丘吉尔陷阱 跟两三年前比是更近了，更远了，但是更近了，所以啊，我想中美双方都有很大的责任。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马利德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对布莱克威尔和塔里斯建议美国遏制中国的提议发出质疑。他在文章中说，如果美国采取这项无疑会被中国视为遏制政策的战略，将注定会使中国继续在亚洲采取对抗美国的行为，并真正成为美国的对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确立任何形式合作关系的机会也会随之破灭。台湾知名国际政治学者林中斌认为，美中之间相互依存，你中有我，遏制中国必将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国家经济互相依赖是打破人类以前历史的记录。
嗯，
所以在21世纪，你捅别人一刀，你自己会流血，大国之间打不起来了。
习近平在与克里的会谈中再次抛出了他的太平洋能容下美中两大国的理论。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填海造岛引发两国关系紧张升级这个节点上再提太平洋够大，很可能是为了寻求缓和局势。
这个时间点来谈太平洋够大，很可能是认为，就是从善意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说中国不论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都没有挑战中国美国在整个太平洋的主导领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嗯，
但是中国可能需要或希望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是一定的这个参与的或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虽然美中在诸多问题上的观点仍然针锋相对，而且在所谓核心利益问题上丝毫不让步，但是双方也都意识到，如果放任两国关系达到失控的边缘，这将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极其不利的。有分析认为，克里拒绝证实最近媒体报道称美国将对中方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进行抵近海上和空中巡逻，也是美国为了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巴西总统罗塞夫星期二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一项是两国开始进行一条连接巴西和秘鲁横贯南美大陆的铁路线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其他协议则涉及能源、采矿、航空和巴西的基础建设，总价值达数百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李克强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李克强与罗塞夫总统签署的协议中包括中国从巴西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喷气式客机，以及中国取消对巴西牛肉的进口禁令。罗塞夫总统表示，巴西中国两国签署的这些协议总价值为53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加强与巴西的经济合作。
我们愿意和巴西合作，降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带动当地人民的就业。为了推动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我们还愿意设立共同产能合作基金，来为产能合作提供融资的支持。
中国有意投资修建将巴西的大西洋海岸与秘鲁的太平洋海岸连接起来的铁路。罗塞夫总统对建设的前景表示兴奋。
巴西、秘鲁、中国三国将合作，我要向秘鲁总统胡马拉致意。我们三国共同开启了这条连接两大洋的铁路建设可行性研究。这是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自东向西贯穿巴西，贯穿南美大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我们邀请中国公司参加这一巨大的建设项目。
在访问巴西之后，李克强接下来的南美之行将包括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重庆一些在薄熙来王立军主政时期主要因网络言论而被劳教的公民星期二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近期被当局以两项罪名移交法院起诉的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反对因微博言论对蒲志强进行文字狱迫害。此外，中国感言法学家贺卫方近日也为蒲志强呐喊，呼吁当局不要制造言论自由的新冤狱。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十位重庆博王时期因言劳教者，其中包括2011年因网上转发负面信息被劳教的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5月19日在公开信上表示，对蒲志强律师因微博言论被提起公诉感到震惊和不安。公开信说，作为底层的个体，他们曾因言获罪或遭遇公权碾压，而蒲志强律师施以援手，代表他们与权力对簿公堂，让他们得以撤销案底，恢复名誉，回归社会。但在钳制言论自由的劳教制度被废除，政府宣传依法治国的今天，蒲志强律师却因微博言论被关押一年后起诉，让他们无法理解，难以接受。公开信呼吁关注蒲志强律师的人转发有关蒲志强律师的微博，抵制文字狱对蒲志强律师的迫害。曾参与六四民运的蒲志强，去年5月4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今年5月15日，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滋罪起诉蒲志强，主要证据是他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蒲志强因代理任建宇上访妈妈堂会等多起曾引发全国轰动的劳教案，引发社会对劳教的反思，推动当局在2013年底最终废止从1957年开始的劳教制度。而蒲志强也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2013年法治人物。因言被劳教的重庆前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查蒲志强律师缺乏证据，就把他发表的微博作为证据，明显是因言闷罪，他们要站出来为蒲志强律师发声。他说，
我们就是希望外界能够关注蒲志强律师，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因言心罪，我们就是查了一年多什么都没查到，就是对蒲志强律师因言获罪，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情。
重庆的石宝莹女士也是公开信联署人之一，她因上高二的养女2010年离奇死亡但不接受警方定论，而在网上发布消息或张贴悬赏线索信息而被劳教。与石宝莹涉及同案被劳教的还有她的另外四个朋友。石宝莹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都受到了蒲志强律师的无偿法律援助，讨回公道，因此也要为他呼吁自由。他说，
回归他的自由嘛，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人嘛，太冤了，不论是太冤了，不论是个好人，他是无偿的帮助我们，感激他，走冤枉也不敢生，有话也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我们还有自由没有？
此外，几个网站上星期二出现中国感言法学家贺卫方连日为蒲志强呼吁呐喊的文章。文章说，一个人对于发生民族冲突直言批评本民族主导政府的某些决策，为那些少数民族说话，事实上他就是为弱势群族说话，有利于族群关系的和谐。相反，如果他口口声声地为政府辩护，那就是让民族之间的隔阂愈发加深，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所以打压这样的人才是煽动民族分裂的行为。文章还说，
依法治国在刑法上最基本的要求是区别罪与非罪。过去几年，最高司法机关不断强调坚决杜绝冤假错案，也在纠正冤案方面做出了相当努力。如今司法又面临一个大考验，对于国家政策提出批评，哪怕是措辞激烈的批评，也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我们不可一边纠正错案，一边制造新的冤狱。记者星期三一直无法联系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不过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表示，如果当局执意要给普志强治罪，讲任何道理和法律都是没有用的。他说，
他要从言论上给你治罪，你怎么说？你说你的言论是建设性的、温和的，他说你不是，是煽动的。啊，我办过的一连串不断案件，我就深有体会啊。这种你只能说要这样强判你，就可能不会给你考虑到说你的言论是建设性的或者还是煽动性的。
另外，普志强律师的外甥女，最初的普案辩护律师之一的屈振红，5月18日晚被取保候审获释，引发外界关注和祝福。不过新浪第二天便删除了大量祝福和讨论的微博，并将屈振红三个字设为敏感词。屈振红律师去年5月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拘，与普志强案相关。律师分析表示，屈振红只是被取保，不等于案件了结，仍有可能遭到法院起诉。但是屈振红取保候审，对于普志强律师来说，从精神和心理上都是一个安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近5年来掌握33件共谍案。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情报工作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目前虽然交流频繁，还是处于敌我分明的状态。中国对于台湾情报搜集的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
影响最深的恐怕是在我们退役的相关的官员当中，他去进行渗透，他去进行情收。那么通常这些活动都不是在境内，都在境外来进行。
李祥昼局长还说，国安局5年来总共掌握33件共谍案，都是罪证确凿，目前正在进行法律诉讼或是刑责处理。台湾媒体曾经报道，台湾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马英九总统的关切，并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如果报道属实，必须严厉谴责。马英九总统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规范，未来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必须行程透明，言行谨慎，不得违反国家政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目前台湾国安局透过修法吓阻共谍，可是在金钱等因素的诱惑之下，效果可能有限。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人员出役啊，每一天都有，那他以人海战术来面对你这一些人，你又能怎么样？而且这些人你也很难限制他不要出国，所以你刚刚提到他都在境外进行相关的交易或者接触，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在机密资料的管控上，政府的做法应该更严谨，比如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保密资料。李祥昼局长答复指出，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将强化政府人员对保密的认知，以及思想教育和爱国情操。至于机密资料，会做更精密的分类和责任归属。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根据台商透露， 中国情报单位在马英九执政最后一年将加强对台工作，全方位前进台湾，不择手段进行统战工作，
务必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岛内事实。他们要把握马英九最后一年执政的时候，要造成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国内事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蔡鸿兰委员还指出，除了修法防范共谍、重惩出卖台湾的人之外，国家安全工作也必须达到滴水不漏，对于中资机构驻台人员进行适当的监控。李湘洲局长表示，目前正在审查中资在台设立的所有机构，重点是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的疑虑。此外，针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即将在金门举行会谈，李湘洲局长表示，掌握有人计划进行滋扰，已经予以劝说，希望这次两岸的会谈能够平和的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社交媒体正在改变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行事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报道说，新媒体虽然可以监督警察并让车辆在拥塞的公路上保持行进，但他们的使用也带来一些问题。下面是报道内容。
在洛杉矶公交系统，工作人员监视着在规定路线行驶的公共汽车，观察延误或任何其他麻烦迹象。这套系统利用来自摄像头和感应器的信息，很快还将使用社交媒体应用软件位置传来的信息。这是由驾车人发送的实时交通状况报告。洛杉矶公交的卡利·佛格尔说，交通系统需要最新的信息。
数据为王，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我们已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数据，而群众外包以及位置这样的应用软件让我们可以填补那些空当。
谷歌拥有的位置与里约热内卢和雅加达等各地城市合作，更好地了解城市交通规律。洛杉矶的弗雷达、塞德罗夫等驾车人靠谷歌地图和其他导航应用软件来应付塞车。
It is so useful.
太有用了，我每天都用。
Every day。
加利福尼亚州运输部也通过在高速公路、他们自己的公路地图网、快捷地图以及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讯息标识，来与驾车人沟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报国际要闻。美国央行高层官员看来不大可能像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的那样在今年六月提高基准利率。美联储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显示，官员们试图弄清楚最近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比预期更慢，通胀仍然低于他们认为的理想水平。按照惯例，会议纪要将在三天的延迟之后公布。美联储下次确定利率的会议定于6月16到17日举行。现在财经媒体引用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预计，利率将在今年九月或者稍后提高。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指挥官说，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会提高韩国抵御朝鲜弹道导弹的能力，但不会勉强首尔做出决定。在这同时，中国继续施加压力，要求韩国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反导系统。俄罗斯外长批评美国不是总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乌克兰事务，这是两国口水战升级的又一迹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俄罗斯议会上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希望华盛顿说服乌克兰当局严格遵守最新的明斯克停火协议，避免暴力。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三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不会准许国际检察人员接触伊朗科学家或者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目前在海上漂流的数千移民和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